刚才听短信队长分享很受感动，
刚才听短信队分享好受感动。
我在想他们如果再多讲一点我就不用讲到了、
如果你讲长点我就不需要讲到了。
很受感动，不是因为这些小孩当中有两个是我的儿子和女儿，
很受感动不是因为当中有两个孩子 是我的。
看到教会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来传扬福音，实在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在教会不同的地方来传扬福音是非常美的事。
我在这里也特别鼓励在座的做父母的，
我也是鼓励在座做父母的，
孩子愿意去支持他们去，
孩子们愿意去请你们支持。
以前我的儿子女儿在家里的时候，我天天觉得他们太吵太乱。
以前我的孩子在家我觉得他们很吵吵很乱。
他们在 去短宣的那十天当中，我觉得家里面实在是太安静了。
他们去了这个十日的短宣，家真的太安静，
天天都在想念他们在家里的那个吵闹声。
每天都在想念他们那个吵闹声。
这实在是神给我们的天伦之乐，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天伦之乐。
盼望我们的教会父母孩子每一个人我们都愿意传福音，
愿意我们教会的无论做父母孩子每个人都愿意传福音，
以至于当将来我们老的时候不能出去的时候我们不会后悔。
当我们老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再出去的时候我们不会后悔。
今天我们就要讲不会后悔这件事情。
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不会后悔。
在三个星期之前，
在三个礼拜之前，
我们讲了仅此一生系列讲到的第一讲，
我们讲了仅此一生的系列的第一讲。
在那个第一讲里面我们讲的题目叫做无怨。
我们的题目叫做无怨，
就是没有抱怨不发怨言，
没有抱怨也都没有发怨言。
为什么不要发怨言呢？
为什么不发怨言呢？
因为怨言是没有信心的表现，
因为怨言是没有信心的表现。
怨言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怨言也会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也都可以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要发怨言，
所以我们不要发怨言。
那是三个星期之前讲的，
那个三个礼拜之前所讲的。
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仅此一生系列讲到第二讲无悔。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第二讲是无悔，
就是不要后悔，没有后悔，没有遗憾，
不要后悔，没有后悔，也都没有遗憾。
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
让我们先看一段经文。
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第八到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八到第十节，
在哥林多后书的七章八至十二节。
翻到之后请听国达弟兄来念这几节的经文。
七章第八节，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而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而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的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当中生出懊悔。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以致得着，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你们死。你们看，
好，就到这里。
哦，
我们要想更好的明白这一段经文的意思。
如果我们要更加好的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
我们需要对这段经文当中有三个字特别要说明一下。
我要在这段经文的三个字要说明一下，
请大家仔细的听，
让我们能够仔细的来听。
如果有笔的话可能要稍微写一写，
如果有笔的做个笔记。
有三个字在这里要特别要做解释，
有三个字是特别要做个解释。
第一个词是忧愁，
第一个是忧愁。
如果你仔细数一下的话，在这三节经文当中用到了七次忧愁这个字，
在你短短的三节是用到七次的忧愁。
其实准确的来说，这里的忧愁应该是通常我们说的难过，心里很难过的难过。
这里讲到的忧愁就是我们平时觉得是难过这个意思，
不是说对将来的一件事情很发愁，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说对将来的事情来发愁，
而是说心里面很难过，难过，
而是心里面难过这个难过。
那另外一个词叫做后悔，
第二个词就是后悔。
如果你看这一段经文的中文翻译，你可能只看到一个字，看到一次，用了一次后悔。
如果你看个中文的圣经，只是三节的圣经里面看过一次就出现。
其实这三节经文当中用了三次后悔这个字。
其实这三节的经文是用过三次后悔。
在第十节那边说，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那里用了后悔一个字。
就是第十节，就是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这个第一节。
在第八节当中又说，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
这里第八节讲到 先头我觉得懊悔，但是我没后悔。
这里的懊悔这两个字跟第十节那个后悔那个字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两个字准确的说应该叫后悔。
懊悔八节的和十节的后悔其实的字根是一样。
当然了，懊悔和后悔差不多。
懊悔和后悔好像差不多。
但是为了分辨清楚，请大家把第八节的那两个懊悔改成后悔。
请大家如果能够分得清楚的话，将第八节的懊悔写成后悔。
所以这样的话，八到十节当中总要有三个地方用到后悔这个字。
所以在这个八至十字的当中是三次用到后悔。
那这是第二个字。
这个第二个字
我们要看第三个字。
让我们看第三个字。
第三个字就是第十节当中的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就是第十节的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
这个字，这个懊悔大家一定要改过来。
这个懊悔又要请大家来改改。
这个懊悔的意思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悔改。
这个懊悔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悔改。
这一个字跟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那个悔改是一样的意思，同一个字。
这个字和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字字根是一样的。
那这里是一个悔改。还有第九节，
在第九节，
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这个懊悔的意思也是悔改。
是因你们在忧愁从忧愁中生出懊悔，这个懊悔也都是悔改。
所以你如果看中文的翻译，总共用了四个懊悔，前面两个懊悔是后悔，后面两个懊悔是悔改。
前面这两个懊悔是
后悔，
后面那两个懊悔是悔改。
大家可能听得有点不太容易跟得住哈。
好像听得很乱。
我把改过之后的经文读给大家听一遍。
刚才讲过想大家来去改改的这些字读一次。
我慢慢的读，如果你还没有完全把那个字抓住的，你可以再改一改。
刚才你没有完全改过来的，等阵听我读的时候将它改改。
我先前写信叫你们难过，我后来虽然后悔，如今却不后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难过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难过，是因你们从难过中生出悔改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难过，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难过，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悔改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难过是叫人死。 我猜大家可能知道我想要改的地方了。
我等大家能够知道我是要改的地方。
把这几个字改完之后，大家可能就更明白这一段经文要讲的意思。
能够将这几个字改过来之后，大家能够更加明白这三节的圣经。
不过这里特别要说明一下。
这里特别讲一下。
我不是改圣经。
我们在这里改圣经。
因为中文翻译是一百年前的人从希腊文翻译成中文的。
因为翻译圣经的人在一百多年前由希腊文翻译过来。
所以那个时候用的有一些字跟现在用的一些字理解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差别。
在那段时他们用的字和今天所理解的是有点不同。
所以盼望改过之后大家更明白其中的意思。
盼望我们能够改过之后大家能够容易明白意思。
那么 这一段经文到底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子的教训呢？
这三节经文对今天我们有什么教训呢？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我们需要来学习。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教训今天我们需要学习。
首先在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难过。
第八节，我先前写信叫你们难过。
保罗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心里难过。
我之前写的信是令你们难过。
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不喜欢你们，所以我要写封信让你们看了之后很难过。
他意思不是说我因为我不喜欢你们，我写封信以致你们难过。
这不是保罗的意思。
这个不是保罗的意思。
保罗的意思是我写了一封信给你们，你们看完之后心里很难过。
就是我挂住你哋，我写封信俾你哋，你哋睇之后，你哋心里边难过。
也就是说，他主观上并没有说要让他们心里难过。
喺主观上，佢唔系叫弟兄们嚟去难过。
但是他的这封信客观上让哥林多教会的人看了之后心里难过。
但系喺客观上，呢封信令到哥林多嘅弟兄姊妹难过。
当保罗知道他写的这封信引起哥林多教会人心里难过之后，保罗觉得很后悔。
但是先前他写的信给哥林多，他后来知道令他们难过，他心里面觉得后悔。
他后悔，觉得不应该写这封信，害得人家哥林多教会的人心里难过。
他后悔，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写这封信，以致他们是难过。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告诉我们，
他难过了一段时间，后来就不难过了。
他们难啊，圣经说他难过一段时间，他就不难过了。
为什么后来不难过呢？
为什么后来他不难过呢？
因为他这一封信是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信。
因为那封信是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人的信。
哥林多教会的人可能是犯了罪，犯了很多的错，保罗非常严厉的写信责备他们。
因为哥林多里面的人可能犯了很严重的罪，保罗写信来去责备他们。
神也使用了这封信，透过这封信让他们难过，并且让他们难过之后悔改。
但是神又使用这封信，以致哥林多教会的人去难过，又透过难过他们去悔改。
所以保罗一开始知道他们难过，心里就后悔。
保罗初初知道他们难过，他心里面后悔。
后来发现神使用这封信让哥林多教会的人悔改了，所以他就不后悔了。
后来他发觉神使用他先前这封信，以致哥林多的教会的人来去悔改，他就不难过了。
因为悔改是神所喜悦的事，
因为悔改是神所喜悦的事，
所以保罗当然不会后悔了。
当然保罗不会后悔了，
因为他写的这封信被神使用，并且让哥林多教会的人悔改。
因为神使用他写这封信来去令哥林多教会来后悔，
所以他写的这封信有神的心意。
因为他写这封信有神的心意。
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
我们从当中可以学习得到。
我们有些时候做了很多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
是按神的心意，
是按着神的心意，
但是可能在某一段时间却带来一些你很不想看到的很负面的一些的东西。
但很多时候可能会带来你是不想见到的一个负面的影响，
所以你很后悔，
可能你会后悔。
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如果你所说所做的是按神的心意的，你就没有必要后悔。
如果你所说所做的是按着神的心意的，你没有必要去后悔。
因为你如果是按着神的心意的，神必来使用。
你是按着神的心意，神必定使用。
所以我们这里学到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按神的心意行事为人，就不必后悔。
所以第一个功课我们学到的，就是按着神心意行事为人，就不必要后悔。
我们都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我们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们知道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是按神的心意来做，
很多时候我们做这些事情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做，
但是可能会被人家误解，
但是可能会被人家误解。
可能在某一个短暂的时间当中，可能出现一些你看似负面的一些影响，
可能在短暂的时间里面你会看到一些负面的影响，
或者你的一些的利益，一些的名声受到了影响，
或者你一些的利益或者名声受到影响，
所以你可能很后悔，觉得不应该那样说那样做，
可能你会后悔不应该这样讲或者这样做。
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只要你做的是按神的心意做的，你就不必后悔。
只要你所做的是按照神的心意，你就不需要后悔。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可能也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常常或者有这些事情，
明明是圣经的教导，
明明是圣经的教导，
明明你是为着他的好处，
明明你是为他的好处，
但是可能好心不得好报，
可能就是好心不着好报，
引起别人对你很多的记恨，
引起别人对你很多的记恨，
带来很多对你不好的一些的利益的损害，
或者带来不少的利益的损害，
所以你可能就很后悔，
可能你就会很后悔，
甚至有时候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要，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
或者你会发誓以后我都不会这样做。
但是圣经告诉我，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是按着神的心意行事为人，就不必后悔。
如果我们按着神的心意行事为人，就不需要后悔。
不光不后悔，
不单止不需要后悔，
以后还要更勇敢的更多的去做，
以后能够更加勇敢更多的去做，
只要这是合神的心意，
只要是合神的心意。
以前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老师讲了一件事情给我们，
以前我在神学院老师告诉我们听一件事，
他说有一个牧师在某一个教堂里面做建立教会，做主任牧师做了很多年。
有个牧师在一个教会里面建立教会，又做传道做了很多年。
在那个教会里面也建立了有很好的真理的根基。
在这间教会建立了个很好的根基。
也很兴旺。
又兴旺。
有一千多人聚会。
有一千多人的聚会。
二十多年之后。
二十多年之后。
后来他受神的呼召去其他地方做其他的事工了。
他又受神的呼召去其他地方做其他的事工，
过了十几二十年，
过了十几二十年，
他退休了，
退休
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又回去原来的地方，
又到原来他 所创建的那个教会来聚会，
又回去他原来所创办的教会来聚会。
当然年纪已经很大了，
当然年纪已经大了，
然后教会就请他讲道，
教会请他讲道，
他就发现教会里面有很多犯罪的事情，有很多贪爱世界的事情，
他发现这个教会有很多犯罪和贪爱世界的事情，
有很多世俗化的事情，
很多世俗化的事情。
他在神面前就祈求神告诉他他应该讲什么，
他在神的面前祈求神告诉他他应该怎么说，
所以他每次站在上面讲道的时候，
所以他每次站在台上讲道的时候，
他的主要的内容就是骂人，
他主要的内容就是骂人，
拼命的骂下面的会众，
拼命的骂在台下面的会众，
骂一次就有很多人走了，
骂一次很多人走，
骂一次走一批人，骂一次走一批人，
骂一次走一批人，骂一次走一批人，
走掉好几百个人，
走了好几百个。
教会的那些长子 就很着急，
教会的长执就焦急，
就跟他说你以后讲到不要再骂人了，
跟他说你以后讲到不要再骂人，
你再骂的话都要走掉一半人了，
如果你再骂一半不见了。
那个老牧师就跟他说，
那个老牧师对他说，
他说不要担心，
我不用担心，
我接着骂，
我直接去闹他们，
骂到某一天没有人再走了，我可以停下来。
闹到有个地步，没人再去走了，我就停下来。
所以他继续骂，
他继续闹，
每个礼拜天都骂，
每个礼拜都在闹。
最后骂了差不多只剩几百人，差不多一半的人的时候，
他只是骂到剩下几百人，差不多一半人。
他再怎么骂，那些人都不走了。
你怎么闹，这些人都不会走。
牧师这个时候跟教会的长子说，
牧师这个时候对教会的长子说，
现在我不用再骂，
我不再骂他们，
你们可以开始正常的施工了，
你可以去正常的施工。
在那以后，
在从此之后，
教会很快就成长起来，
教会很快成长起来，
人数比以前更多，
人数比以前更多，
属灵的生命比以前更加成长，
属灵的生命比以前更加的成长。
原来被骂走的那些都是这个牧师看到他们犯罪世俗化的一些人，
他们被骂走的这帮人都是老牧师看到他们属世俗化犯罪的人，
剩下那些在真理上面都有根基很愿意追求的，
但是剩下来的这些都是在生命上有真理的根基，积极的追求。
当然我们那个老师给我们讲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告诉我们，
当然这个老师讲完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听，
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
我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
不是叫你们神学院一毕业出去做传道人就去骂人，
不是说你在神学院一出去做传道人就去骂人，
而是叫你们退休之后一定要去骂人，
就等你们退休之后才去骂人。
因为你如果一毕业出去做传道人就这么骂人的话，
如果你一毕业出去做传道人就这么骂人，
下面的人没走他们把你先请走了，
那边的人没走就先请你走。
但是如果你真愿意这样去骂人，
如果你真的愿意这样去骂人，
他们没走你被赶走你也不后悔，
如果他们不走你被赶走你不会后悔，
那你去骂没有关系，
那你去骂没什么所谓。
很多的时候我们按神的心思行事为人，
我们很多时候按照神的心意行事为人，
会带来很多一些让你后悔的事情，
很多是带来一些令你后悔的事情，
但是圣经教了我们，
但圣经教导我们，
只要我们是按神的心意行事为人的，
如果你按照神的心意行事为人，
就不必后悔，
就不需要后悔。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也求神帮助我，
要求神帮助我。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应该骂人，
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骂人，
但愿我们都按神的心意行事为人，不必后悔，
但愿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行事为人，不必后悔。
这是第一点，
这个第一点。
当然你可能会说按神的心意行事为人不后悔，那当然比较容易。
如果你说按照神的心意行事为人不后悔，这个比较容易的。
但是如果我过去犯了很多错，
但我以前犯了很多的错，
做了很多错事，
做了很多的错事，
犯了很多罪，
犯了很多罪，
带来了一些很难再 弥补的那个后果，
又带来很难弥补的一些后果，
然后我现在心里很难过，
现在我心里面很难过，
我心里非常后悔，
我心里面后悔，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圣经，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犯了罪，犯了罪，做错了事。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做错事，犯了罪。
保罗写信责备他们。
保罗写信责备他们。
他们就很后悔。
他们后悔。
他们就很难过。
他们就难过。
难过之后。
难过之后，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在第十节那边讲得很清楚，
在十节讲得很清楚，
因为你们因为依着神的意思难过，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悔改来，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
虽然他们开始有难过，
虽然他们开始有难过，
开始有后悔，
开始就有后悔了，
但是最后他们悔改了，
但是到了最后他们悔改，
而且这个悔改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是没有后悔的悔改。
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悔改是没有后悔的悔改，
也就是说他们悔改了就没有必要再后悔了，
就是意思说他们悔改之后他们就没有必要去后悔。
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讲得很清楚，
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得很清楚，
哥林多人做错了事，
哥林多人做错事，
受责备，
受责备，
心里难过又后悔，
心里难过又后悔。
但是如果是痛心悔改呢，就不必要再后悔了。
如果痛心悔改，就不需要难过了。
我们也一样，
我们亦都一样。
我们过去有很多的犯罪，
我们过去有很多的犯罪，
有很多的跌倒，
有很多的跌倒，
有些事情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后果。
很多事情造成不可弥补的结果。
我们现在想起来又后悔，
我们现在想起又后悔。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告诉我们听，
如果我们真心悔改了，
如果我们真心悔改，
就没必要再后悔了，
就没必要再后悔。
这是很重要的第二点教，第二个教训。
这个很重要的第二个教训。
按神的心意痛心悔改，就不再后悔。
按照神的心意痛心悔改，就不需要后悔。
否则那个后悔会压着你一辈子。
否则那个后悔压着你一世，你会很难过。
保罗教导我们。
保罗教导我
们，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走。
因为我们人都很软弱。
因为我们人是很软弱。
我们常常有跌倒。
我们常常会跌倒。
我们常常有做错。
我们常常会做错。
常常会带来很多很负面的一些的后果。
常常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后果。
我们会后悔。
我们要后悔。
但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听，
如果我们悔改了，就不再后悔。
如果我们悔改了，就不需要后悔。
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神会纪念我们，
神纪念我们，
他也会继续的爱我们，祝福我们，
他要继续的爱和祝福我们。
以前日本跟俄国 有一场战争叫日俄战争，
以前就是日本和俄罗斯有场战争叫做日俄战争。
有一次他们在海上面发生战争，
尤其在海上发生战争，
当时的俄国军事实力比日本强很多，
当时的俄罗斯他们的军事实力比日本是强很多，
但是在那场日俄战争的海上战斗当中，俄国却输给了日本，
但在那场的海上的战争，俄罗斯是输给日本。
战后很多的俄国的将军就被送到军事法庭受审判，
这个战争之后，很多个俄罗斯的当时的将军送到去这个军事法庭受审判。
有好几个当时的他们的那个船那个军舰的舰长，
当时的军舰的舰长，
还有一些将军，
还有其他的将军，
还有联合舰队的司令，
还有联合军队的司令，
都送到军事法庭受审判，
都送到去军事法庭去审判。
那些的舰长和将军，
你的舰长和将军，
他们都带着自己的律师上法庭，
他们带着自己的律师上法庭，
只有那个联合舰队的司令没有带任何人一个人去法庭，
只有这个联合 作战的这个司令他没有带着任何的律师，只是一个人。
审判官就问那个问这个联合舰队的司令，
这个审判官就问这个联合指挥的总司令，
别人都带着律师来，为什么你一个人来？
其他人带着律师，为什么你自己一个人来？
那个联合舰队司令告诉法官，
这个司令告诉法官，
他说我不为自己做辩护，
我不会为自己做辩护，
所以我不带律师，
所以我不会带律师。
这场战争的失败我承担主要责任，
这场战争的失败我承担主要责任，
所以我来是等候你们给我的处罚的，
我来是等候你们对我的处罚。
结果最后审判的结果，
最后审判的结果，
那些带着律师来的舰长将军，
这些带着律师来的舰长将军
全被处死，
全部要处死，
只有这个联合舰队的司令的命保下来了，
只是这个联合作战的总指挥他的命才要保下来，
因为他愿意主动承担责任，
因为他愿意主动的承担责任。
诗篇三十二篇告诉我们，
诗篇三十二篇告诉我们，
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藏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并且悔改，神很看重这件事情。
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又愿意来去悔改，神是接纳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过去的人生当中，
在过去的人生当中，
我们有很多跌倒，
我们有很多的跌倒，
我们有很多犯罪，
我们有犯罪，
我们很后悔，
我们后悔。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悔改，
但如果我们现在悔改，
按照神的心意痛心悔改，
按照神的心意痛心悔改，
我们就不再后悔，
我们不再后悔。
这是这一段经文第二个很重要的教训，
这个是这三节经文第二个重要的教训。
按神的心意痛心悔改，痛心悔改就不再后悔。
按照神的心意痛心悔改，就不再后悔。
我们来看第三点。
我们看第三点。
后悔是什么意思？
后悔是什么意思？
后悔通常是对过去做过的一些事情，感觉确实不应该做。
就是对过去所做的某个事情，觉得真的不应该去做。
或者对过去有一些应该做但是没有做的事情，现在感觉确实应该做。
就是说，或者是之前有些事应该去做但你没去做，但现在你觉得真的要去做，
这样的感觉，
这些这样的感觉
会一直压在你的心上，
会一直压在你心上。
如果你不让后悔的这种感觉过去，你会被压垮。
如果你不将这些后悔的压的感，你会压垮，
你会非常的累，
你会非常的累。
那一种的罪疚感压着你，你会喘不过气来。
有些罪疚感压着你，你会不会有突破？
而且我们都知道这种后悔是没有什么具体的作用的。
我们要知道这些所谓这些这样的后悔是没什么作用。
就如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就好像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看了他们难过他后悔，
看到他们难过他内心后悔。
后悔有用吗？
后悔有没有用呢？
信已经写出去了，
信已经写出去，
覆水难收，
覆水难收，
后悔也没用，
后悔也都没用。
哥林多教会的人看到信之后很难过很后悔，
哥林多的人看了信之后，他们很难过很后悔。
后悔有用吗？
后悔有没有用呢？
也没有用，
也都没用。
只有 后悔只有生出悔改，那个悔改才有用。
只有后悔生出悔改，这个悔改才有用。
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今天的第三点。
所以特别是强调今天的第三点，
后悔不重要，悔改最重要。
后悔不重要，悔改最重要。
大家一定要注意，
大家一定要注意，
后悔可能会带来悔改，
后悔可能会带来悔改，
但是后悔却不一定会带来悔改，
但是后悔又不一定带来悔改。
大家要特别注意，
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后悔可能会带来悔改，
后悔可能带来悔改，
但是后悔不是一定就能带来悔改，
但是后悔不一定会带来悔改。
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后悔不重要，悔改最重要。
所以我们要强调，后悔不重要，悔改才是最重要。
圣经当中有好几个后悔但是却没有悔改的例子，
圣经有好几个他们后悔但又没有悔改的例子。
我们都知道旧约当中的扫罗王，
我们知道旧约的扫罗王，
神高立他做以色列的王，
神高立他做以色列人的王，
但是他后来却不听神的命令。
但后来他不听神的命令，
不愿意遵从神，
不愿意遵从神。
有一次以色列人要跟亚玛利人征战，
有一次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来作战，
神吩咐他所有的牛羊所有的东西全都要毁掉。
神吩咐他将所有的牛羊捉回来的掳掠回来的全部都要去灭掉。
但是当以色列人打赢之后，
但是当以色列人打赢之后，
扫罗发现哇，他们的那个牛羊真美啊。
扫罗发现他们的牛羊真的肥美啊，
所以就把那些牛那些羊那些好的全给留着。
他就将这些牛羊比较好的留下，
他不听神的命令，
他不听神的命令，
神就差遣撒母耳来责备扫罗。
神就差派先知撒母耳来去责备扫罗。
撒母耳跟扫罗说，
撒母耳对扫罗王说，
你不遵从神的命令，所以神要弃绝你了。
你不遵从耶和华的命令，神就弃绝你了。
神就要立其他的人来做王，
神要立其他的人来去做以色列人的王。
扫罗听完之后很后悔，
扫罗听完之后很后悔，
他跟撒母耳说我有罪了，
他跟撒母耳说我有罪，
他很后悔，
他很后悔。
但是他后悔的不是他犯罪，
他后悔的不是他犯罪，
他后悔的是，哎呀，我不应该那么做，害得我王位都没了。
他后悔的就是，我真的不应该这样做，累到我连王位都没有。
他虽然一方面说我有罪了，
他一方面说他自己有罪，
一方面又把他所有的罪都推给他的百姓，
但是他又将他所犯的一切罪推给他的百姓。
他告诉撒母耳说，是那些百姓要留着的。
他说给撒母耳听，我是他的百姓要留这些牛羊。
所以他后悔的是，他因为做这些事情，他的王位不保。
他后悔是因为他做这些事情他王位不保，
而不是真心的为着他所犯的罪来悔改。
他不是真正为他所犯的罪来去悔改，
所以他光有后悔没有悔改。
但是他只是有悔改，只是有后悔没有悔改。
新约当中也有一个例子，
新约也都有这样同样的例子。
弟兄姐妹常常会讨论新约当中这个人，
弟兄姐妹常常会讨论这个新约圣经这个人，
就是卖主的犹大。
就是卖主的犹大。
犹大出卖耶稣之后，
犹大出卖耶稣之后，
他发现耶稣被抓之后，
他发现耶稣被捉之后，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听，
他就后悔嘛，
他就后悔，
他就去找到那个祭司，
他就找到祭司，
找到那些祭司长，
这个祭司长，
他说我出卖耶稣有罪了。
他说我出卖耶稣有罪了，
他要把那个出卖耶稣所得的三十块钱还给祭司长。
他将出卖耶稣得的那三十块钱还给这个祭司长，
但是祭司长没有收，
但祭司长没收，
犹大就出去吊死了。
然后犹大就出去外面去吊颈死。
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圣经清楚告诉我们，
说犹大后悔了，
犹大后悔，
说犹大在祭司长的面前说我出卖耶稣我有罪了。
犹大在祭司长面前说我出卖耶稣我有罪。
但是弟兄姐妹 要知道，
但是弟兄姐妹要知道，
犹大是后悔了，
犹大真的后悔了，
但是他没有悔改，
但他没悔改，
因为他是跟那些祭司说我有罪了。
他只是对这个祭司长说我有罪了，
他可以去到耶稣那里，虽然耶稣被抓，他可以去到耶稣那里，
他可以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虽然那时耶稣被捉，
可以在众人的面前说我出卖耶稣我有罪了。
他可以在众人的面前说我出卖耶稣我有罪了，
可以在众人的面前说我跟耶稣这三年他行神迹奇事他是神。
他可以在众人的面前说我跟随耶稣三年他真的行神迹奇事他就是神。
但是他没有，
但是他没有，
他自己去吊死了，
他出去吊颈死了，
把自己可以悔改的机会都完全给葬送了。
他将自己可以完全有悔改的机会都送掉了。
所以他有后悔，
他有后悔，
但是没有悔改，
但是没有悔改。
后悔不重要，
后悔不重要，
重要的是悔改，
重要的是悔改。
同样新约当中的使徒彼得，
同样在新约圣经的使徒彼得，
我们都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
彼得是三次不认主，
那是何等大的罪，
这个何等大的罪。
但是他后来痛哭，
但是他后来痛哭，
他悔改，
他悔改，
他后来重新的又开始愿意跟随耶稣，听耶稣的话去传福音。
但后来他重新的听耶稣基督吩咐传福音，
神也使用他，
神使用他。
所以弟兄姐妹，后悔不重要，悔改最重要。
所以弟兄姐妹，后悔不重要，悔改才是重要。
我们常常后悔，
我们常常的后悔，
但是却悔而不改，
但悔而不改。
我们常常后悔，不是因为我们做的那件事情我们认为真是犯罪，
因为我们后悔不是因为真正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后悔，
而是后悔那件事情带来的这一些的结果对我不利，所以我后悔。
我后悔是因为我所做的事情带来对自己不利的后果，我才是后悔。
但是这段经文教导我们悔改最重要，
但这段经文教导我们悔改才是最重要。
没有真心的悔改你再后悔也没用，
没有真心的悔改你最后悔都没用。
没有真心的悔改，
没有真心的悔改，
你后悔一次下悔你又再你还会再犯，
你后悔一次下次又再做，
会一直再犯，
一直的犯。
有一个男人，
有个男人
很喜欢赌博，
很喜欢赌博，
把家产全给全给赌光了，
将自己的家产全部赌光。
他的妻子也带着孩子离开他了，
他的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他，
妻离子散，
妻离子散。
他自己也被人家因为欠的赌债没有还，被人家砍了一个手指。
啊，他因为争人的赌债没还，被人斩了一只手指。
所以真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可以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后来他的舅舅收留了他，
后来他的舅父收留他，
在他舅舅的公司里面打工，
在他舅父的公司里面打工，
很勤快的打工，
很勤快的打工，
而且用钱也很舍不得用钱，
他又不舍得用钱，
很勤快，
很勤奋。
过了几个月，
过了几个月，
大家都觉得这个真是浪子回头啊。
大家知道这个真是浪子回头。
然后他的舅舅有一次就跟他说，
有次他舅父对他说，
以后不要再赌博了，
以后不要再赌博了，
就像这几个月这样好好的勤快的做工，
就好像过去几个月勤快的去做工。
然后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
然后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
那这个年轻人就跟他的舅舅说，
你年轻人对他舅父说，
他悄悄地跟他舅舅说，
他偷偷地对他舅父说，
等我再做几个月，
等我再做几个月，
等我赚够了一万块钱，
当我赚够一万元的时候，
我换一个赌场再去碰碰运气，
我再换另一个赌场去碰碰运气。
后悔了，
后悔
是因为家破人亡后悔，
是因为家破人亡后悔，
不是因为赌博这件事情后悔，
不是因为赌博这件事情令他后悔，
后悔却不悔改，
后悔不悔改，
一点用都没有，
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盼望我们都可以记住这很重要的第三点，
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记得重要的第三点，
后悔不重要，悔改最重要，
后悔不重要，悔改最重要。
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犯罪，
哥林多的人他们犯罪，
保罗写信责备他们，
保罗写信责备他们，
他们就难过，
他们难过，
后悔，
后悔。
保罗看了他们难过之后，保罗也后悔，
保罗见到他们难过，保罗也都后悔。
但是后来这一些哥林多教会的人，
后来哥林多的人
难过之后，他们后悔之后，他们就悔改了。
他们难过后悔，跟着悔改了。
原来保罗按着神的心意来责备他们这一件事情，他是没有必要后悔的。
因为保罗按着神的心意责备他们这件事情，他是不需要后悔。
哥林多教会的人虽然犯罪，他们虽然难过。
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犯罪，他们难过。
但是他们后来悔改了。
但是他们后来悔改了，
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后悔，
所以没必要再后悔。
按神的心意悔改就没有必要再就不再后悔，
按照神的心意后悔就不需要再后悔，
因为后悔不重要，
因为后悔不重要，
悔改最重要，
悔改最重要。
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
我们都很软弱，
我们很软弱，
我们都有跌倒，
我们有跌倒，
我们都有犯错的时候，
犯错的时候，
我们周边的人，
我们周边的人
也都有跌倒，也都有犯错的时候，
有跌倒，跌倒也都是有犯错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按神的心意行事为人，就不必后悔。
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行事为人，就不需要悔改，后悔。
我们如果按神的心意痛心悔改，就不再后悔。
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痛心悔改，就不需要后悔，
因为后悔不重要，
因为后悔不重要，
悔改最
悔改先至是最重要。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
我们只有这一生，
我只有一生，
我们都不再后悔，
我们不再后悔，
都不再有遗憾，
不再有遗憾。
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可以成为是无怨无悔的人生，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成为一个无怨无悔的人。
但是要做到无怨无悔，没有遗憾，
如果我们要做到无悔无怨的话，就 冇遗憾。
很重要的就是要按神的心意行事为人。
最重要的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为人，
按神的心意痛心悔改，
按照神的心意痛心悔改。
要知道后悔不重要，悔改最重要。
我们要知道后悔不重要，悔改才是最重要。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
都是没有后悔没有遗憾的一生。
我们是没有后悔没有遗憾的一生，
是无怨无悔的一生，
无怨无悔的一生。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